纽约客运总站附近周一发生爆炸，一名嫌疑人已经被捕。纽约市长白思豪称，爆炸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事件。
美国阿拉巴马州12月12日举行联邦参议员补选，两党候选人利用最后的机会拉票，都称自己是阿拉巴马州最好的代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认为绝大多数或者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会效仿美国，把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并承认那里是以色列首都。12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纽约的爆炸案。纽约警方说，纽约市的港航局客运总站附近星期一早上发生了爆炸，一名嫌疑人已经被捕。纽约市长白思豪称，爆炸是恐怖袭击未遂事件。
这次小型爆炸发生在纽约市早晨上班高峰时间，造成地铁关闭，街道被封锁。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混乱之后，市长白思豪、州长安德鲁·科莫召开新闻发布会。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詹姆斯·奥尼尔讲述了案发经过。
大约7:20，这是一个地下通道，这是时报广场上的1号、2号和3号列车。警方接到报告说发生了爆炸，响应单位发现了一名27岁的男性受伤。我们已经认定他是阿卜耶德乌拉，他的身体被烧伤。现场初步调查显示，这名男子身上挂着一个临时性的低技术爆炸装置，他故意引爆了那个装置。
有关纽约周一爆炸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们现在连线人在爆炸现场附近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请他带来最新的消息。方斌，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靠近时报广场和这个港务局巴士站的附近。那么现在呢，有关这起爆炸事件我们有了更多的讯息。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奥尼尔说呢，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星期一，也就是今天早晨的7:20，发生的地点呢是在靠近纽约时报广场和巴士总站的这个连接两条地铁线的地下通道里面。那么现在知道这名嫌犯呢是27岁的男子，他的名字叫做阿卡耶德乌拉，是一名孟加拉国的移民，居住在布鲁克林区。那么前纽约市警局的局长说呢，他受到了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思想的影响。纽约市长白思豪今天在事件发生后两个多小时以后呢，就宣布了这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他说
Thank God.
感谢上帝，犯罪分子并未达成其最终目的。
那么我们现在根据现场初步的调查显示，恐怖分子使用的呢是一个叫做管状的这个爆炸装置，他把它呢挂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这个管状的这个爆炸装置呢，被报道说是一种低技术、低效力的一种比较简单的爆炸装置。那么警方说呢，这个嫌犯呢是故意的引爆了这个装置，但是呢这个装置呢是被提前爆炸了。那么这个名嫌犯现在的手和腹部呢受到了严重的烧伤，被逮捕之后呢送往了表维医院救治。另外现场呢有3名这个行人呢受到了轻伤。那么我们知道星期一早晨呢是纽约曼哈顿最为繁忙的通勤时间，而这个港务局的巴士站呢又是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那么这一爆炸事件一度呢是引发了曼哈顿通勤的一片混乱，纽约市的警方呢关闭了巴士站，同时呢也关闭了42街周边的所有的地铁站。但是呢，纽约州长科莫在事件发生两个多小时以后的记者会上就说，这个地铁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巴士站呢今天也会恢复正常。好，现在交回给主播。
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白宫，白宫也回应了纽约周一发生的恐怖袭击。另外，几位指控川普总统性骚扰的女性星期一呼吁国会进行调查。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记者发布会这个简报会上呢，当然这个纽约的恐怖袭击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说呢，他说川普总统赞扬这些勇敢的第一线应急人员，因为他们像这样子恐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他们是站在第一线来保护人民的。而他说呢，像这样的恐怖攻击事件更显示了川普总统移民改革的重要性，尤其要中断移民链，那也不因为说一个人移民了就能够源源不绝的把他的家人都带到美国来移民，那要这样子做才能够杜绝像这样子发生的恐怖攻击。同时呢，桑德斯表示还要持续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根绝邪恶思想的散布。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有记者就指出了说这个次的嫌犯是27岁的阿卡伊德乌拉，那么他是来自孟加拉的移民，他不在孟加拉国，并不在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的名单上面。同时呢，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说这个乌拉他本人是在美国的境内受到伊斯兰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启发，还是在境外，因此你也没有办法说你用旅行禁令就有办法来根绝这样子的恐怖袭击。那么媒体质疑说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否真的能够对症下药。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是说目前的案情还在调查当中，所以细节呢他不便来做多做讨论。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在纽约除了这次的恐怖袭击之外呢，也看到另外一桩事件，也就是呢有三名出面指控川普总统曾经对他们进行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女性，在纽约不断要求川普总统应该立刻辞职下台，还要求国会应该进行调查。那么我们知道呢，目前总共有16位的女性出面指控川普总统。那么有今天就有一个女性的记者白宫的简报会上问到，是说去年在总统大选的期间，川普总统曾经带了一名也是指控但是没有被确认的女性，说指控克林顿总统曾经对他性骚扰，到总统大选的辩论会上，那么要求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出来面对。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是否会以相同的标准也出面来面对这些指控他的女性？那么对这样的说法呢，这个桑德斯则表示说，这些事情在总统大选的时候美国人民都已经知道了，他们还是投票给川普当总统，这是美国人民的选择。那么此外呢，同样也受到这些性骚扰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川普总统现在支持的一个参议员的人选莫尔。那么莫尔呢，将在明天，在12月2号呢，在阿拉巴马州选举当中代表共和党出马来竞选。那么川普总统呢，这两天也不断的为他造势。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总统为共和党候选人罗伊·莫尔拉票，川普的电话录音通过自动拨打电话传送给阿拉巴马州的居民。川普的电话录音说，莫尔会让他的政策在国会获得通过。川普还说，如果莫尔的民主党竞争对手道格·琼斯当选，他会成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的傀儡。
罗伊·莫尔是我们通过美国再创美好计划所需要的人。罗伊是一位保守派，他会帮助我在奥巴马灾难性的八年后使国家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琼斯星期天继续竞选，为他站台的有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克里·巴克尔和阿拉巴马州联邦女众议员特里斯维尔。琼斯对支持者说，他与莫尔选谁不选谁非常清楚。莫尔曾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但被撤职。
看看他的记录，你知道我们在申请一份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在申请一份工作，简单而简单。当你找到工作的时候，当你申请，你想告诉人们你想做什么，你想告诉雇主，这是我相信的，这是我的想法。但是你也想说，看看我的简历。那么让我告诉你们我的简历，我不是两次被踢出办公室的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我们刚看到川普总统呢，不断持续的为这个莫尔在造势。那么这个12月2号就是投票日了，但是呢，在共和党内也有一些反对莫尔来当选的声音，包括了像这个参议员那个杰夫·弗雷克。那么弗雷克呢，甚至他在上个星期还写了一张支票来捐款给这个莫尔的对手这个道格·琼斯。那么在支票上呢，他甚至还写了"国大于党"，也就是他认为说呢，要以国家为重，而不是以政党为重。所以看起来莫尔这一次的竞选在共和党内也造成了不同的意见。主持人
好，谢谢耀义，请耀义不要走开，稍后呢，请您继续介绍白宫方面的最新发展。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全体国家奥运队的成员将参加二月份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不过他也表示，不断加剧的对朝鲜半岛安全的担忧，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参赛的承诺。美国发出的模糊信息以及对朝鲜挑衅的担忧，可能影响韩国希望通过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来推动和平与和解的努力。我们现在就通过 Skype 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政府对于是否支持派出完整的参赛队伍和代表团来参加平昌冬奥会有哪些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以及白宫都曾经表示，美国支持并且期待美国的国家代表队来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不过呢，有一个但书，那就是美国人民的安全考量。如果平壤加剧挑衅，升高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那么基于美国顶尖运动员以及美国人民的安全考量，美国可能被迫使重新要考虑这个决定。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还明确地表示，美国对于韩国政府维持安全的努力有信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诺尔特怎么说。
我们与韩国长期以来维持着成功的双边关系，美国对韩国有信心，相信韩国政府致力于举办一场安全和成功的冬季奥运会比赛，我们支持他们的努力。
与此同时呢，美国、日本、韩国也开始了军事演习，目的呢是在于强化三国对于情报分享，尤其是在追踪并且探测弹道导弹方面的情报分享。不过国务院表示，目前外交手段还是第一选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天，也就是星期二下午，将在大西洋理事会来阐述美国和韩国的双边关系，而下个星期他将访问加拿大，并且和加拿大的外长来共同主持当年出兵支持韩战的联国军多国外长的外交会议，来讨论如何因应朝鲜的核威胁。那么与此同时，前国务院官员目前担任联国政治事务的高级官员，他的名字叫做费尔特曼，他呢刚刚结束了对平壤的访问。他此行呢是接受了朝鲜政府的邀请而访问的。他表示呢，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诉诸外交解决非常的重要。那么国务院表示呢，他此行并没有为美国来传达任何的讯息。平昌，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就朝鲜的人权状况举行了特别会议，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评估经济制裁对朝鲜的影响，以避免给朝鲜的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合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救援是朝鲜大约1300万人的生命线。官员担心，如果对朝鲜进行制裁，将影响这项援助。中国和俄罗斯对召开会议表示反对，但多数的安理会成员国表示赞成。今天出席会议的包括朝鲜人权状况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科比，他分享了委员会对于朝鲜人权状况的调查结果，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That the commission concluded.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结果是，朝鲜侵犯人权的规模、性质和严重程度在现代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朝鲜政权缺乏正义和公正，固步自封，不可能承担责任或解决报告中所述罪行的受害者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还有一名脱北者池玄儿，如今他是一名作家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从1988年起三次尝试从朝鲜逃离，曾在朝鲜的劳教中心被关押8个月，最终在2007年辗转到达了韩国。他今天在联合国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所有人被强迫进行高强度劳动，食物极度短缺，我们不得不吃蝗虫、白菜叶、青蛙和老鼠，人们身体衰弱，因腹泻脱水而死。朝鲜是一个可怕的监狱，金氏政权在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想在那里生存是个奇迹。
好，目光转回白宫。川普总统签署了新的太空政策纲领，除了推动美国宇航员重新登上月球之外， 而且还要登上火星以及探索其他的太空空间。我们请记者黄耀毅继续介绍白宫方面的最新的发展。耀毅。
是的，在今天呢，白宫的罗斯福厅里面，在这个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曾经登上月球的杰克·史密特的陪同之下呢，川普总统签了一个新的第一号太空政策纲领。那么川普总统表示呢，在1972年之后呢，美国宇航员就没有再登陆过月球了。那么现在呢，他希望能够不但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还要让人类能够登上火星。那我们知道，其实奥巴马总统在任内呢，也启动类似的太空计划。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在肯尼迪太空中心当中宣布提供额外的60亿美元的经费给美国宇航局 NASA 来推动美国宇航员上火星的计划。那么在做法方面呢，当年的奥巴马总统是说美国政府要跟私人企业还有外国政府一起合作。那么在今天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也说，川普总统的做法也会是类似的，就希望美国政府还有私人企业以及外国政府合作将人类送上火星。那么我们川普总统同时也讲说呢，美国的太空计划并不只是为了要探索太空而已，更有军事上的用途。而彭斯副总统今天也说，他说呢，要确保太空探索的规则以及价值都是由美国来领导，而且在太空方面未来世代呢都要是由美国人来主导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最近几年中国在太空航太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就在去年的12月，2016年的12月呢，中国才发布了一个新的太空计划。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副局长吴艳华当时就说了，中国计划在2020年左右要发射第一个火星的探测器，并且呢还要在上面进行表面的采样。此外，中国还计划要发射探测器去木星还有木星的月球。吴艳华说，中国的总体太空目标就是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上的太空探索强国。所以看起来呢，2030年都是美中两国在太空上有明确目标的一年。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认为绝大多数或所有欧洲国家都会效仿川普总统的做法，把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法国在查出沙门杆菌问题后，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其乳制品巨头拉克塔利斯生产的几款婴儿奶粉和婴幼食品。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纽约客运总站附近周一发生爆炸，一名嫌疑人已经被捕。纽约市长白思豪称，爆炸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事件。美国阿拉巴马州12月12号举行联邦参议员补选，两党候选人利用最后的机会拉票，都称自己是阿拉巴马州的最好的代表。联合国特使费尔特曼访问朝鲜后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安全问题，必须以外交方式尽快解决，避免战争的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认为绝大多数或者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会效仿美国总统川普的做法，把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并且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认为绝大多数或所有欧洲国家都会效仿美国总统川普的做法，把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当着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的面说，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把事实摆在桌面上，和平必须要以事实为基础。
现在人们正在努力推动美国政府提出新的和平建议，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我想我们应该看提出的是什么，看看我们能否推动这个和平。但是如果我们要有个和平起点的话，我会说这个起点就是承认犹太人的国家，焦点一直是关于犹太人的国家。现在是时候了，巴勒斯坦人应当承认犹太国家，应当承认他有个首都，那就是耶路撒冷。
莫盖里尼说，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欧盟将继续遵守国际共识，直到其地位通过以巴和平谈判得到解决。
这是我们的共同立场，我们将继续尊重关于耶路撒冷的国际共识，直到当事人双方通过直接谈判决定圣城的最终地位。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进行有意义的直接谈判。
川普总统的决定遭到了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区的抗议，包括星期天的新一波示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行动促进巴以和平。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入耶路撒冷。川普的决定引发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抗议声浪。黎巴嫩安全部队在贝鲁特市郊的美国大使馆附近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散愤怒的抗议者。黎巴嫩有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以色列建国后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逃到了这里。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官员仍然集中精力对付洛杉矶西北部的大火，这场大火已经成为加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野火。这场名字叫做托马斯的野火，从一个星期开始以来，已经在圣巴巴拉郡吞噬了930公顷土地，烧毁了800多栋建筑。有关当局表示，目前仅控制了这场大火的十分之一。大火已经迫使将近3万人从住所疏散，居民们购买了口罩，防止吸入浓烟，不少学校也已经停课。
法国在查出沙门杆菌问题后，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其乳制品巨头拉克塔利斯生产的几款婴儿奶粉和婴幼食品。法国经济部下令终止推销和出口2017年2月15日以来拉克塔利斯在克拉翁厂生产的几种婴儿营养产品。这次召回包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了在佛罗里达的假期。其实美国总统有专属的避暑山庄，叫做戴维营。那么这个又被称作是香格里拉的地方，除了休闲之外，还兼具有办公室的作用。我们去看一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我现在位于马里兰州的瑟蒙特小镇， 您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从这儿呢，可以通向美国总统专属的避暑圣地，以及隐秘的外宾会客厅。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带您从这条路一直走向那个神秘的地方。
青山拥簇，碧水成园，房屋鳞次栉比，安静惬意的像一首田园诗。这里就是瑟蒙特小镇，约翰·金纳尔德是这里的镇长。
跟大城区相比，这里气氛很轻松，非常悠闲。
Very laid back.
瑟蒙特号称山峦之门 ，Gateway to the Mountains。从这里可以通往凯拓克廷山，也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东边的一部分。而穿行在群山翠岭之中，你很可能遇到一个高度七米的地方——戴维营 （Camp David）， 由前总统罗斯福开发成为美国总统专属的度假胜地，并称之为香格里拉。历届总统或多或少都会来这里。
Very peaceful place.
这是个非常宁静的地方，在夏天非常凉爽。你回想1930年到1940年早期这段时间，空调设备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如果你有个地方可以去，离华盛顿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温度却要低15到20华氏度，地处山腰上丛林间，在那里你都没法想象，其实你和城镇文明只有2到3英里的距离。
戴维营的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能在门口逗留。我身后这条路呢，就通向戴维营。但是到达它入口前300米的距离就已经不能拍照了。
戴维营周围有安全级别最高的围墙，这个又名瑟蒙特海军支援设施的地方有着与之相称的安保规格，也有永久驻扎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他们可以封了整座山，没有人可以进来，因此他们能为在那里总统提供终极保护，所以它是个很安全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美国总统会见重量级外宾的地方。丘吉尔曾经在这里垂钓，赫鲁晓夫曾睡在这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和平协议戴维营协议，顾名思义也是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在这里签署的，因此这里被赞誉为和平圣地。
卡特政府时期，他们和萨达特以及贝京在这里举行了中东峰会。后来当萨达特被刺杀，戴维营所在的公园管理局追送给埃及一块石头，这石头真的是从当年他们几个钓鳟鱼的鱼塘取的。我父亲负责雕刻并送到埃及悼念萨达特。
还是美国总统隐秘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回忆录《峭壁边缘》中记录了自己上任之初与前总统小布什在这里工作的时日。
2006年8月，总统把他的经济团队召集到了戴维营。次日清晨，我出去跑了一会儿步，一路上卡罗莱纳鹪鹩和林层高处那些迁徙鹰鸟的响亮歌声伴随耳边。路上我碰到了温迪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他们正要去赏鸟，身后跟着一名特勤局的特工。早餐过后，总统的经济智囊团前往戴维营的主屋月桂屋。戴维营所有的建筑都以树的名字命名，聚集在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大会议室中。
像月桂屋一样的木质别墅在戴维营里有10多幢，比如总统寓所山羊屋、休闲娱乐山核桃屋、客房桦木屋等等。占地约180英亩的营区设施一应俱全，保龄球馆、小剧院、高尔夫球场、游泳池、钓鱼池，甚至是通往地下30米的战时指挥室。不过前总统里根则更喜欢去营外活动，在山林草木间信马游缰。
很多总统用戴维营是因为它与世隔绝，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不会有记者跟着，不会有人问你问题，美好又安静。
与戴维营做邻居，对于瑟蒙特小镇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居民约翰·布朗经营着自己的布朗珠宝礼品店，在这里住了78年。
戴维营对于小镇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离着它很近，所以就用来描述我们的位置。你听说过戴维营吗？ 听说过啊，我啊就在他旁边。
这里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关于总统到访的回忆。
我还记得罗斯福到这里来，他会开着他的敞篷车穿过小镇，将车顶放下，一边开一边向路人打招呼。当时也没有多少随行人员什么的，只是他和他的大敞篷。
居民迈克尔·霍布斯家族的五金店已有70多个年头，他自豪地说，前总统肯尼迪曾带走过这里的枪支。
他现在还在白宫里呢。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朋友和我往约翰逊总统身上扔雪球。我当时去我们这的路德教教堂做礼拜，我们跑到街对面朝他扔雪球。现在你肯定不能这样了，但那个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
总统们在当地人面前就像换了一个人，也没有被人们特殊对待，我们都习惯了，也没太当回事儿。
We're not impressed.
但是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总统不会来瑟蒙特了。
自从一条直通戴维营的支路修好以后，总统的车队无需经过瑟蒙特了。另一方面，戴维营的魅力似乎正在消失。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只在父亲节当天去那里短暂停留了一次。人们对他是否更喜欢奢华的马阿拉戈庄园而议论纷纷。不过，这个川普铁杆粉丝占大多数的小镇却不以为意。
奥巴马总统在8年任期里大概也只来过这里6次呢，人们对此也太大惊小怪，过度关注了吧。
如果我有马阿拉哥，我也会选择去那儿。不好意思。
话虽如此，小镇还是盼望着川普总统的光临。
他如果能多来这里就好了，但是作为总统，他有他的选择，我们让他自己做决定吧。
走进美国，莫非、陈星，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地广人稀，冬寒夏热，这个传统的农业州正在成为美国无人机技术研发的最前沿阵地。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西西走访这里的研发中心和测试基地，带您来看看无人机技术能给你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提起北达科他州，人们想到的大多是一望无边的土豆田，或是覆盖一切的皑皑白雪。但除了这些，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走在世界前沿的产业——无人机科技。
Congressman Dorgan coined that phrase, the Silicon Valley.
联邦众议员道尔根用了这个词，无人机的硅谷。这项努力要追溯到我们的前州长何凡，他看准未来的方向，带着我们成为了无人机系统技术的中心。
Helped us direct to that we could become the Silicon Valley. Of
这里拥有世界上一流的科研中心，北达科他大学航空学院。这个学校是美国第一个颁发无人机驾驶学士学位的高等学府。除此之外，北达科他极端严寒的天气以及稀少的人口是发展无人机技术得天独厚的优势。
You know, four solid seasons. Not uncommon for
我们有四个明确的季节，夏天气温有华氏90多度，冬天能够达到华氏0度以下，有些天有微风，有些天有强风，对于测试无人机来说这是独特的条件。
北达科他的价值就在于在测试飞机的时候，我们要看在空中可能迎面遇到的飞机的数量，以及假如坠毁在地面可能伤及的人数。在北达科他，这两个数字都很低，这对于无人机领域很有价值。
汤马斯·索耶尔领导的鸿天发展集团是美国第一个商用无人机测试区，位于北达科他第三大城市大福克斯的近郊。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为鸿天集团提供了217英亩的测试区，2015年9月正式运营之后，大小无人机公司可以在这里进行商业测试。北达科他州政府也大力投入这个产业，州政府为鸿天集团投入$1,700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希望这将带来高收入工作机会。
From North Dakota standpoint, agriculture is
无人机系统有很多不同的应用， 对于北达科他来说，农业和能源是重要领域。无人机能够进行无线电检查、管道检查、监控农作物等状态等等等等。Power line inspections, pipeline
inspections, monitoring vegetation.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将替代很多传统工作。弗兰说，被替代的主要是重复性、肮脏或者是危险的工作，就像探测城市电线运作情况，需要长时间的低空飞行，不但危险，而且非常重复。但是他说，无人机其实也带来不少就业机会。
虽然叫无人机，可进行任务需要的人其实很多，除了有人在地面进行操作，还有很多其他的地面支持。
北达科他州政府希望这能够带来大数据处理、无人机飞行以及飞机维修方面的大量工作机会。美国无人机技术发展面临着很大挑战。中国的无人机公司大疆占据了国际商用无人机70%的市场份额。然而，美国国防部在今年8月2日下令禁止美军使用中国研制的商用无人机。大疆并没有生产军用无人机，但此前美军特别青睐性价比很高的大疆商用机。索耶尔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存在信任问题。
人们的顾虑是，你要定时更新软件，并从无人机上下载数据，而人们不知道这些数据被下载到哪儿。在特定区域飞行时，你需要获取特别代码，而特别敏感的区域你需要到中国去获取代码，所以在美国，人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告诉我们哪儿可以飞，哪儿不能飞。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建立记录，而这个记录可能会在未来被不当使用。
除了外国市场的挑战，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所有无人机必须在测试者肉眼可视范围内飞行，这影响了无人机可以飞越的领域和高度。以北达科他为首的业界人士正在试图争取让政府放宽这些限制，以期这个产业能给你我的生活带来更多方便。
很可能在10年之后，你就可以叫一辆空中的士了。
美国之音伊林西西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报道。
去年有将近10万名难民进入美国。纽约一家餐馆专门为难民开设了职业培训项目，帮助他们获得在美国谋生的必要技能。
Saved someone else's child.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 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ould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去年总共有将近10万名难民进入了美国，他们当中大多数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纽约一家餐馆专门为难民开设了职业培训项目，帮助他们获得在美国谋生的必要技能。
在美国，大家一提到中餐，可能就是一个外卖店，然后进去拿走了就行，更别说市场啊，然后文化这些东西。我觉得在纽约，中餐也可以很有氛围。
It's incredible, absolutely fantastic, beautiful and sexy.
我叫康宁，我是23岁，在纽约曼哈顿的东村创建了一个专注于麻辣香锅的中餐厅，叫做麻辣计划。我18岁来到美国学习餐饮管理，在学校的课程基本上就是白天全天都在厨房里上课，做东西煮东西。当时每个周末我都会来纽约，从餐厅到餐厅，然后从酒吧到酒吧，一家接一家。去各种中餐体验了一下之后，然后再把他们跟西餐对比，就觉得我们中餐的上升空间很大。在2014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签证快到期了，所以找工作就很难。我这两个很好的朋友，然后知道我辞职了，然后他们就说，如果你要是有开店意愿的话，我们就愿意投资你，然后就开始筹备麻辣计划了。麻辣香锅是我很爱很爱很爱的东西，我们家在北京每周都会吃麻辣香锅，
是有点像肉的。
来到纽约之后才意识到，原来麻辣香锅在纽约完全不存在，只是在法拉盛的那个美食广场下面才存在，就觉得想开一个有好的环境、好的服务、然后好的菜品的麻辣香锅店。
吃得很开心，每次夹起来都有惊喜。
这可能是我吃到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很有趣。
Interesting。我觉得美国客户跟中国客户出去吃饭的习惯上，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他们是先会用眼睛吃饭。所以麻辣当时在开的时候，他们在视觉上有一个新的体验。当时纽约就是很流行那种工业风，然后复古风、田园风。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淘旧东西的人，所以复古风就特别戳我的点。作为就是中国留学生嘛，有些家里的东西特别中国的东西，就好像特别南锣鼓巷的有些东西你会特别想，所以就想把我们长大时候的那个年代加上复古风结合一下。然后有一天就心血来潮的想说，那就写一个讲文明懂礼貌好了，就是觉得这个特别无厘头，可能觉得有点逗，然后就觉得那就写吧。大家就反响都很好，然后还挺惊喜的。作为女生在外面创业，尤其是可能移民的23岁、25岁的女生，听上去好像是会被另归一类的经历，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现在的话不需要每天都来店里了，因为在筹备2个新店嘛，一家餐厅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因为我们是想宣传这种新的中餐厅的面貌，只靠1家实体店的力量就是很难做得到，再开第2家店也是比较有必要。目前最大的梦想是3年后的梦想，远远大过要开餐厅这么一个形式。我想利用开餐厅的这个现金流，可以建一个免费的学校，可以让教育真的做到免费。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90后留学生康宁在纽约曼哈顿东村开的一家麻辣香锅店。在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康宁的店不仅希望提供地道的口味，也希望改变美国人心目中对中餐固有的形象。
去年总共有将近10万名难民进入美国，他们当中呢，大多数是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纽约有一家餐馆专门为难民开设了职业培训项目，帮助他们获得在美国谋生的必要技能。
艾玛的火炬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家餐馆，每个周末的上午和中午，这家餐馆提供当地颇为流行的早午餐。附近社区提供类似餐饮的去处有很多，但是在这家名字奇特的餐馆里，顾客们很容易注意到四周以国际难民为主题的内部装饰。
艾玛的火炬是一家非盈利的社会企业，我们的宗旨是为难民和人口贩运幸存者提供烹饪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
业主卡利·布罗迪曾经在国际人权组织工作，他在今年6月开办了艾玛的火炬。餐馆的名字来自于自由女神雕像上铭刻的美国女诗人艾玛·拉萨鲁兹关于接纳新移民的诗句。
难民来到美国后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利用他们的知识、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文化背景，使美国社会受益。还有什么能够比食物更有效地把人们连到一起呢？
What's more universal than food?
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克劳丁曾经是一位女权活动人士，她在2014年获得美国政治庇护。今年夏天，克劳丁通过难民权益机构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介绍来到这里参加培训。
这里像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如果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劳拉会很耐心的解释，她教得很好。
培训在每星期五到星期天的9点到下午2点之间进行，每届培训有2名学员在专业厨师的指导下实际操作餐馆厨房的所有工作环节。
每期培训总共有8个星期，我们要在这8个星期的时间里帮助他们获得可以出去应聘的所有技能，所以我要求很严，我们很快就会彼此非常熟悉。
纽约州每年接纳进入美国所有难民的5%，而在纽约州的就业人口当中，有9%的人受雇于餐饮行业。这意味着帮助难民掌握烹饪技能将大大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对于专业厨师拉克纳来说，学员们的特殊背景是他乐于克服的挑战。
我时刻想到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来到美国的过程中经历的艰辛和奋斗。当我在大吼大叫提醒他们鸡蛋不要煎得太老的同时，我必须也要想到这些。这是个有趣的挑战，一方面我要很严格，但同时也要有爱，这是我对这个项目的贡献。
布罗迪说，在过去的4个月里已经有8名学员完成培训，其中2人已经在曼哈顿的西餐厅和日式餐厅找到了全职工作。
学员毕业后的表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很自豪地看到他们在新岗位上获得提拔，并开始构建新的生活。
布罗迪下一步的计划是把餐馆迁到一个更大的场地，甚至在纽约或其他城市开办更多类似的培训项目。他希望明年把接受烹饪培训的难民人数增加到50人。即将完成培训的克劳丁对未来也有着雄心勃勃的打算。
我希望以后能自己开餐馆，经营美食料理，美国黑人的传统饮食 soul food， 还有非洲特色菜。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曾经与朝鲜进行过直接谈判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星期二接受了美国之音利亚的专访。佩里认为朝鲜可能在1年之内就会拥有能够携带核弹头对美国境内目标进行打击的导弹。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的通过外交渠道与朝鲜当局进行对话，消除朝鲜使用其核武库的可能性。一起来看利亚的报道。
佩里国防部长，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这次采访，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想从朝鲜的核能力开始。朝鲜今年试射了一枚氢弹，最近又试射了一枚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目前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核与导弹能力？
In terms of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capabilities,
they have 20 to 25 nuclear weapons.
他们有20到25枚核武器，这其中有一些是氢弹，其破坏能力大约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倍。他们拥有100到200枚的短程与中程导弹，其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大概在1到2年时间内就可以投入使用。
But of an ICBM, it'll probably be operational maybe a year or two.
How do we get?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朝鲜如何从以前发展到今天，拥有氢弹与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呢
？Well, they have primarily because they've been persistent, and they put a very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把发展核项目置于非常高的优先位置。坚持不懈与高度重视使他们走到了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机会通过外交来阻止他们。1994年，我们与他们进行了谈判，达成了框架协议。这个协议可能使朝鲜核项目减缓了5到10年的时间。我个人1999年与他们进行了谈判，在平壤花了4天的时间。我们当时非常接近于达成协议。当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高级军事顾问来到华盛顿，我们距离达成协议只有1到2个月的时间。但是2000年美国政府换届了，新任政府没有跟进，而是选择了不同的做法。后来他们没有达成这个协议，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之后中国主持了6方会谈，这个会谈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当我们谈判的时候，朝鲜仍然在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在6方会谈期间，他们实际上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We're talking North Korea was continuing to build nuclear weapons. So during the six-party talks, they actually conducted their first nuclear test.
Now, we know th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recently said that.
在朝鲜最近试射了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我们接近于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也表示过，与朝鲜爆发战争的几率。与日俱增，您认为我们距离第二次朝鲜战争究竟有多近
？How close do you think are we to a second Korean War?
We're closer than I would like to be, and I think our emphasis on what we can do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我们与战争的距离比我希望看到的要更接近。我认为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何避免它的发生，因为另一场朝鲜战争带来的灾难会超过上次的朝鲜战争。上次的朝鲜战争已经够糟糕了，但是这次的战争将会涉及核武器，战争带来的伤亡会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常规武器的战争，数十万人会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核武器战争带来的死亡人数将以百万计。用朝鲜今天拥有的核武器，我担心死亡人数会超过百万。所以我们需要非常严肃地考虑它的危险性，并尽可能地采用外交措施来避免这种危险。
A million casualties. So this is something we need to be very serious about what the danger is and take every diplomatic step we can to avoid that danger.
I think both Senator Lindsey Graham and McMaster.
美国参议员格林厄姆和麦克马斯特都表示过，美国快没有时间了。格林厄姆参议员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来阻止朝鲜先对美国发起攻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言论
？First, what's your take on this kind of rhetoric?
Well, the nuclear program in North Korea is a theoretical threat, at least to the United States.
朝鲜的核项目对美国至少是一个理论上的威胁。也许在1、2年的时间里，它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所以有人谈论在这之前发动战争，但我不接受这一点，因为就在当下，朝鲜的核武器对韩国和日本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发动一场战争会加速我们试图避免的这些危险的发生。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和威慑来找到一个途径，阻止战争的爆发。 因为战争的后果，灾难太大了。
To stop the war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 downside, the consequences, the catastrophe would be so great.
Now, why do you think a
鉴于目前的情况，您为什么认为外交途径仍然是可能的
？At one time, when I was negotiating with them many years ago.
多年前，在我与他们谈判的时候，以及2000年，我们达成了协议。我认为这个协议会约束这个核项目。我不认为我们今天达成那样的协议是可能的。他们现在已经有核武库了，他们不太可能愿意换掉它。我们今天必须集中于如何通过外交手段来将这些武器可能被使用的可能性最小化。今天很多国家拥有核武器，但这些武器没有被使用。既然我们未能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在我看来，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减少这些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在这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外交试图达成一个让朝鲜停止其项目的协议，减少核武器的数量和他们带来的危险。因此有很多外交的空间。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能够提出一个让朝鲜放弃其核武库的东西。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
But we should not delude ourselves into thinking we can win the day with an offer which will cause North Korea to give up its nuclear arsenal. I do not believe that's going to happen.
So, you mentioned that many countries now.
您刚才提到现在有很多国家是核国家。您认为接受朝鲜是一个核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吗
？It's a nuclear state.
I think our policy should.
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继续是不接受朝鲜是核国家，承认它有核武库，但不接受它是一个永久性的状态。我们应当试图减少这个核武库。在这同时，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减少这些核武库可能被使用的危险。所以，首先集中于减少武器被使用的危险，其次是试图使它收回这个项目。
In your view, how should we start these negotiations? China.
在您看来，我们应当如何与朝鲜进行对话与谈判呢？中国方面提议恢复六方会谈，但是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平壤只有兴趣与美国进行直接的谈判，而川普政府为这种对话设置了前提条件，认为现在不是与朝鲜直接进行谈判的时机。您怎么看
？Talk directly. So, yeah. Well,
I think preconditions are non-starter. Talking is better than non-talking.
我认为为对话设置前提条件是没有成功机会的，谈比不谈要好，所以我们应当让双方进行对话。在我看来，有哪些国家参与谈判是不重要的，但六方会谈包括所有重大利益相关方，是一个合理的场所来重启六方会谈。但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有多少人坐在谈判桌前，而是讨论什么议题。如果我们带着朝鲜人会把他们的核武库作为可以谈判的议题的想法来进行这个谈判，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如果我们与朝鲜进行谈判，不管是一对一还是六方会谈，我们应当现实地看待这些会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温室气体中甲烷是危害最大的气体之一，科学家们一直在设法削减甲烷的排放，以帮助减缓全球变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世界各地饲养的肉牛是亿万人的食物，但是它们同时在气候变化方面也起着作用。这是因为在牛的四个胃当中，瘤胃的消化过程产生甲烷，这是非常强烈的温室气体。
瘤胃的发酵有很多好处，但是它产生甲烷，这是个不利的方面。
在这里的英国实验室，科学家们正在尝试用不同的饲养方法来观察哪种饲料会减少牛所产生的甲烷。
我们有六个牛舍，我们有不同的饲养方式，一直在关注不同饲养方式带来的甲烷排放。我们也在观察研究甲烷排放的遗传学原因。
科学家们发现甲烷排放和食物关系不大，主要和牛的内脏细菌有关，这对养牛者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他们可以饲养产生较少甲烷的牛。
These This will have an high impact.
这对养牛业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可以在全世界使用这种饲养方式，可以降低甲烷排放，并提高肉牛饲养的效率。
研究还在进行之中，但是科学家们表示，他们正在致力于找到一种途径，使农场主可以进行基因测试，找到低甲烷排放的品种，从而培育出更干净的肉牛。更干净的肉牛意味着更少的甲烷、更少的全球暖化和更多的牛肉供应。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